的分享啊，我们不如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好吗？主耶稣，感谢你今天有这个特别的时间，让我们姊妹们可以听到陈师母跟陈弟兄给我们的分享交通。我们求主你恩高高高我们的姊妹跟我们的弟兄，也高我们听的姊妹们，让我们全一个谦卑的心来听。主，你也把要回答的问题的答案也指着弟兄姊妹给我们有交通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之前呢有些姊妹们呢已经把一些问题给我们，然后我也把这些问题交给弟兄跟姊妹，所以就把时间交给陈师母好吗？
我先说，好，我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啊，靠近一点。这些问题里面啊，有好几个都是就是说对丈夫不是那么满意啊，有一些抱怨。那我先把这些问题说一下哈。比方说配偶对主没心，也影响孩子不想去聚会，怎么办？还有，丈夫下班后喜欢上网打游戏，说是减压，但却非常入迷，每晚花上很多时间，却推说太累太忙，没时间读圣经，也不肯和我一起祷告，怎么办？还有，丈夫自以为很属灵，却只要求妻子顺服，妻子感受不到一点爱，丈夫也不带孩子祷告，也不和妻子祷告，也从无家庭聚会，妻子力不从心，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就是，丈夫认为教育孩子和家务主要是妻子的责任，宁可自己消遣也不愿意帮忙，妻子负起太多数的责任，异常辛苦，还要忍受丈夫的不满指责，怎么办？这些问题我实在不会回答啊，所以我就把我自己一点的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，交通给姊妹们，也提醒我自己。那我结婚的时候啊，是江守道弟兄证婚的，他给我们一些劝勉的话，他是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顺服主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还有就是说，下面是什么？你们做啊，下面就是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你们要顺服，好像你们要顺服丈夫，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，所以做妻子的要在凡事上顺服丈夫，那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啊。那他特别提醒的就是说，神没有对妻子说你要爱你的丈夫，而是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，因为妻子爱丈夫是很自然的，只有顺服才需要提醒，需要学习。那么神也没有对丈夫说你要做妻子的头，因为这也是很自然的，而是要用神的爱来爱妻子。我当时听了这些话，我就觉得，这是很熟悉的话嘛，听了很多了。我想姊妹们也都听了，也听了很多这样的话。但是呢，常常我们听的时候是丈夫听到神对妻子说的话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那妻子呢，又替丈夫听了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。 我自己啊，做妻子已经做了超过50年了，到现在还在学习顺服啊。但是，说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顺服啊。有的时候，就觉得明明自己对的，为什么要顺服呢？有时候就是哦，我顺服好了，就顺了。其实心里还在嘀嘀咕咕的，说好了，你看好了，到时候结果出来，你就知道我是对的。我表面上是顺服了啊，心里还说，哎，你看他没有道理，我也是，我还觉得自己还蛮不错。我想这个不是真的顺服。我觉得真的顺服是从主那里接过来啊，从。就是好像顺服主一样，不是说你顺服主。如果我们顺服主，我想大家都会心甘情愿，是不是？都是很快快乐乐，很有喜乐来顺服主。可是呢，如果替丈夫听的，就像这个问题，他说丈夫以为很属灵，却要求妻子顺服，妻子感受不到一点爱，妻子。替丈夫听了，丈夫替妻子听了，我说这个就不是神的意思了。做妻子的真的能够从主的手里接过来，像我自己，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好，就是那就不一样了，那是真的，真的是顺服主。还有这里说丈夫自以为很属灵。表示这个妻子觉得丈夫没有那么属灵，那怎么样帮助丈夫属灵？不是说可以要求丈夫属灵啊，因为我记得圣经那个彼得前书有一处彼得前书3章啊，有一我拿着啊，可以说彼得前书。我读给姊妹们听啊，她说：“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我想这个话大家都听得懂吗？是不是？妻子还是可以影响丈夫的哈。”另外一个问题说，丈夫若有明显的问题，需要妻子提醒吗？应该怎么给丈夫提意见呢？我想丈夫有明显的问题，妻子是应该提醒的吧，因为。妻子或者疏忽了，或者是没有想到，那最亲近的人是妻子，应该提醒。那我也是想到一处圣经，就是《传道书》第4章，再看《传道书》第4章，《传道书》第4章啊，这里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。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我想妻子是应该提醒丈夫的，应该帮助丈夫的。这里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这里还有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我想是妻子丈夫在太阳主，他三股合起来应该是不会被折断。这就是我一点的感觉。那其他的问题我交给陈弟兄。
电池吗？那个没电池。
我试着要回答一些问题，好像是我的，好像是我那人没有回答的。但是其实我在回答以前呢，我想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我趁这个机会呢，可以跟姊妹们有一点的交通，因为我看过这些题目，可见呢，这里很多的问题就证明说，在夫妻中间，在家庭中间，一定有很多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，第一个我们回答不了，第二呢，有的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答案，所以我们没有标准答案，我们每次指望说希望那个标准答案。那真正的标准答案当然都在主的话里面，是很清楚的。那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在哪里呢，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啊，就证明说有一些难处，证明说有一些病。不过我们讲的病一定要分病状还是病因或者病根，有很多的问题你看得出来它是个病状，比方说你生病了，结果你有温度，温度当然你可以降温的药一吃，你温度就退了，但是不一定是对付那个病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那个病根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许多时候呢，我们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，那么我们也给帮很多弟兄姊妹帮助，那么不小心呢，我们是瞎眼的领瞎眼，两个人都掉在坑子里面啊。所以我里面常常想，我说现在在书房里面，在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书都是告诉人怎么做丈夫，怎么做妻子，那现在应该每个家庭都是标准家庭，每个丈夫都是标准丈夫，每个妻子都是标准妻子，那应该教会就没有难处了，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姊妹，那真是她是个本来很会唱歌的嘛，后来被主得着了。她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 He touched me, oh he touched me, 那首歌就等于给她唱红的。那讲到家庭呢，没有人能赶得上她，她就帮助弟兄姊妹该怎样，姊妹们要怎样怎样怎样。但是后来很不幸的，她是离婚下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很多的答案，所以按道理来讲应该呢问题解决了。那么如果大家读神学院或者到圣经学院去，有一门课你一定要修的就是心理辅导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问题，那有的人呢不是家庭的，有的人是个人的，有忧郁症，有躁郁症等等等，那应该怎么办？那么家庭呢，如果没有结婚以前，我们就应该给大家上一些辅导的课，那么如果上过辅导课以后，应该这个家个个都是美满的。那为什么家，为什么教会里面还是充满了这些问题？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如果光回答这些问题是有帮助，但是呢，我们能不能面对着根，到底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发生？那么还有就是说心间这些问题，我们当然有很多很会读圣经的人就把圣经消化了，那么里面有很多像箴言啦，像很多圣经里面很多的话应该呢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怎样做丈夫，怎样做妻子啊，等等等等，那这些书是有帮助。可是我们要很诚实的说，如果这样的话应该现在没有难处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们难处还是很多？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有难处，所以问题不是为什么有这些问题，因为丈夫是个人，妻子也是个人。那最重要的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，所以你要把两个罪人放在一起，本来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屋檐底下长大，他们受不同的教育，那现在呢这两个人都摆在一起，那不要忘记啊，如果两个人都蒙恩了很好，那就表示说一个人可以骑两匹马，两匹马同时是往一个方向的。那假定这里面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，那么根据主的话两个人不能同父异母，那的确你是看见有的人呢是可以一个人可以驾驭两匹马，不过他驾驭这两匹马一定要同一个方向才可以。所以一个如果往天堂去，一个往地狱去，这个儿女们在中间拉锯，那个结果是可以想象的。 所以主的话很清楚啊，主不是给大家一个律法，不是，主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，意思就是说你把手放在火里面一定要烧起来，你说我不相信，我一定要放在火里面，结果你是烧起来了。所以很多家庭的悲剧就是因为不肯听主的话，主只是把利害告诉我们，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。为什么呢？很清楚，就像两匹马一样，你可以同时骑两匹马，但是这两匹马必须同一个方向才可以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今天婚姻是神所命定的，所以圣经说有妻子就是好的，所以一个人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婚姻的确是神命定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为什么每一个家庭按理来讲都应该是美满的家庭？因为当初呢，神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就是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天上的蓝图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在地上一个一个的家，每一个家呢都应该反映天上的家，所以当然一定是和谐的，一定是美好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一天你忙碌的一天，最后你觉得有一个地方真的像家一样，就像天堂一样，那就是回到家里。回到家里你可以放松了，回到家里你可以做你自己。所以为什么家有一点像天堂？原因就是因为最早最早神设立婚姻制度，每一个一个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呢神就为他找了一个配偶。所以这个配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造男也造女，但是呢神造人是一个人。那为什么那个人独居不好呢？因为他只是半个，所以他需要找另外一半来配合他。所以当然经过配偶的时候，选择偶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拿一把尺，就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半或者是更好的一半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两个半圆不等于一个圆呢，两个半圆必须直径半径相等，它才是一个圆呢。所以现在难怪当神创造亚当以后，那么神不勉强亚当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呢就让那些所创造的象也好啊，或者是河马也好，就经过这个亚当，那么亚当一个一个给他起名字。那神并没有说现在我要替你相亲，没有的，神只是让他一个一个都经过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只是没有很看见一个人，看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他的配偶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所创造的这些万物里面是很好，像孔雀开屏很美丽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不管怎么样，但是最后呢，亚当没有找到和他配合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找到另外一半刚刚好跟他的半径相等的。所以要紧要告诉年轻人呢，你在婚前你眼睛要张开呀，婚后眼睛要闭上。所以在婚前大家就闭上眼睛，然后拼命往里面跳，那么当然后来等到你醒过来已经是来不及了。所以结婚这件事情本来很清楚的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结果神有没有勉强人？没有，就让亚当呢，就让这些夏娃，就让这些神所创造，就经过他一个个替他们命名，但他找不到一个人和他是匹配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凭着每一个人你再会挑选，你都不容易挑选到非常你以为是对的，结果你发现结婚以后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为什么才有人说这个婚姻像一道墙，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，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。那对基督徒来讲，如果这是火坑的话，只能跳进去不能跳出来的。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是多余的问题，我常常碰到一些问题，那如果这样我们可以不可以离婚？对基督徒来讲，不要忘记离婚是最后你要该想的，意思就是说神当初的旨意是要二人成为一体，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是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，神从来没有想到神所配合的人可以分开的，没有，神从来没有这样想。 后来因为人堕落犯罪失败了，所以呢神许可，借着摩西许可给他们休书。换一句话说，休书在旧约时候不过是神许可的旨意，不是永远的旨意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当初呢我们看见是神造好了亚当，说那人独居不好，结果呢现在他把这些都带到他面前，他找不到，给他一个，他很清楚他找不到一个和他配合的。所以这件事办不到，你办不到吗？神办得到，所以神就让他睡着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等到他睡着了，然后从他肋旁取出一个肋骨来，然后就把他领到他面前，然后我们知道说亚当就写起诗来了，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在希伯来原文是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过去都不配，那这一回对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他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那很明显他是我的身体嘛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神创造这个家的时候，亚当当然是头啊。可是呢，我们有一件事要记得，神创造亚当，创造这个夏娃的时候，他不是从脚趾那里就取出来，然后造了夏娃，不是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给一个家庭，这个丈夫呢必须是头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妻子呢是心，所以他从肋旁取出来的。所以每次讲的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，如果是奴隶式的顺服，神当初应该在他的脚趾头拿过一个骆头来，那么造了夏娃，没有的。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当初的旨意，这个家庭是丈夫是头，但是妻子是心。一个家最大的难处是两个头，一个家最大的难处是两颗心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当初的旨意。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亚当是头，但是妻子是心，所以这就是父亲跟母亲合作非常美丽的地方。等到你不管怎么样开一部车子，总要有一个司机的，这个做爸爸的是在这个整个的司机的背后，那他太太可以做 backseat driver， 有的时候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但是坐在整个方向盘的还是一个人。但是母亲呢很重要，许多时候她真的像一颗心一样。所以刚才说过嘛，有很多时候呢，哎，丈夫太粗枝大叶了，需要提醒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次倪弟兄啊，他这个刚好人家送他，刚好大概是师母给他送了件大衣，那么他呢大概太暑天了，所以眼睛都是往上看，他不小心呢，哎，就经过了一滩的那个脏水，结果呢就弄得整个这个衣服就不像样子了。所以当然这个妻子要抱怨两句了，你看看你把这个大衣变成这个样子，结果你一定很潇洒，他怎么说？他是我穿衣服啊，不是衣服穿我。所以你看见很多的丈夫是大而化之是没有错的，所以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需要妻子的提醒。所以我们都弄错了，我们以为说顺做头就是奴隶式的顺服，错了也是对的，那个不对啊，那个根本是德国式的顺服，那是超良心的顺服。所以圣经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所以今天讲的顺服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只有神是绝对，因为神不会错，你明白吗？这个丈夫啊，如果他从来没有错，这个妻子一定佩服的，一定跟着他走的。我们从前呢，这个上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跟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呢，是大家都很爱他，他总是走在前面，很会开车，不过他老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？他老是 make U turn， 意思就是他说不对不对，他就往后退，不对不对就，所以后面的跟他的人就很受苦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证明很多做丈夫的都是老是 make U turn， 所以如果丈夫从来没有错，那么当然没有问题啊。所以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，因为神从来没有错，但是丈夫的权柄是相对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丈夫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， 他才能够做代表的权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丈夫说我是你的头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他已经不是头了。你看见吗？他这个头老早被砍头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。所以顺服一定是在之前一定有佩服。所以做丈夫的，如果要做头的话，要在爱里面做头。如果在爱里面做头，丈夫太妻子一定佩服的，因为很清楚证明说你一定是服在丈夫的，你服在元首的基督底下。那迟早有一天妻子知道这个丈夫向来都是怎样怎样的，哎，你看他有改变，他居然你看他能够顺服。那这个时候他可佩服的地方，那个妻子顺服起来呢，就不是很大的困难。所以这就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当初创造这个家庭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很清楚，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神为你找到一个配偶，这里面有个问题嘛？什么叫配偶？什么叫帮助？帮助就是你终于找到了刚好另外一半跟你成为一半。所以有一个观念一定要有的，这个丈夫是主替我定做的，这个妻子是主替我定做的，刚刚好，明白吗？因为只有丈夫，这样的丈夫需要这样的妻子，也只有这样的妻子需要这样的丈夫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感觉到我不完全，那是主借着另外一半叫我更爱他，明白吗？像姊妹蒙头，实在说来，姊妹的蒙头啊，是蒙给弟兄看的。姊妹蒙头就是提醒弟兄们，你们在基督底下要蒙头，你们不能随便做头啊，你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出主意啊。所以如果姊妹真的爱主，真的在那里做美好的见证，你看很多弟兄们得着帮助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问题，如果蒙头的话，你看蒙头是蒙头，但是你说起话来像狮子一样，那这个就不行了。所以蒙头不是件难事情啊。你知道圣公会、安利干会，他们就是蒙头的。他们到主日，你看一定是每一个人戴最好的帽子，我的帽子比你还要漂亮，对他们蒙头不是难处的。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话道我们是懂，主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丈夫是头，但是妻子是心。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教会常常是什么？是圣经常常用这个波大尼来做小引嘛？你有没有注意到波大尼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啊？这个是教会正常的情形。为什么？就告诉我们说，做头的人就一个，但做心的有两个。所以只有做心的人才能够摸着神的心意，才能够常常影响教会，让大家更爱主。这个丈夫呢，世界比较忙一点，各方比较忙，这个比较容易倾向世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做妻子的就是很能够帮助丈夫属灵。所以不要一直说我希望丈夫能属灵，当然丈夫属灵有好处啊，对妻子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假定今天就是因为丈夫不属灵，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丈夫不属灵呢？是不是我的影响不够呢？如果今天做头的，谁能够影响他，就心能够影响他。哪里有爱，哪里有心，哪里一定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家呢，很自然就是一个很美满的家庭。那不止如此，等到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，从此以后，那么二人成为一体，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，当一个人这个没有结婚以前是两个个人在一起的，你在屋檐底下长大，你是做儿子的，他是做女儿的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慢慢在屋檐长大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有一票，我有一票。那么等到真的结婚以后，那现在问题谁说的算？很清楚的，你本来有一票，他也有一票， 但是现在你结了婚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两个人需要到主面一同祷告，为着孩子，到底我们要怎样来带领他们？不是你说的算，也不是我说的算，是让主来说的算。所以等到你投票的时候，要明白神旨意，你只有半票的，他也只有半票。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做工到一个地步。本来我这个人是个没有结婚以前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但现在感谢主，是十字架把我切成半个人。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不过只有一半。所以让主把这两个一半能够成为一个。所以在儿女的眼目中，你看见那个决定是一致的决定，不是在那拉锯的决定。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刚才我的姊妹提及，就是很多难处，就是丈夫呢听了妻子应该听的，妻子呢听了丈夫应该听的。我们或者反过来说，当圣经里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怎样怎样，做妻子要怎样怎样，我姑且用一句大家比较懂的话来说，当神对丈夫说话的时候，妻子不要听；当神对妻子说话的时候，丈夫不要听，明白吗？因为否则的话，你一定是拿神要求你丈夫的标准来要求你的丈夫，或者神要求妻子的标准来要求妻子，这个难处当然就会产生了。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回到神当初的旨意。神当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一个合一的家庭？因为这个家充满爱，那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很自自然然的，那么总我们就你看见这个家呢，就能够为主来做见证。那我想我趁这个机会我要稍微说一下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不知不觉的就应该回答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病根，不是病状。如果你光医治病状的话，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了。如果你碰到病根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在家庭的难处，就是因为我是个罪人，我曾经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，除非主回来，我的身体才变化，罪的同在才完全离开我。只要今天我们需要身体得到救赎，那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罪还在。所以每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。今天当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对于你丈夫不满意，你对你自己不满意，他当然不完全，但是问题就是你完全吗？你真的属天吗？你真的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彻底的工作吗？很多的难处很简单，这个家庭有问题是因为罪没有得到解决，罪很清楚的，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大家对罪的感觉没有感觉，你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，不光这个家庭不行，那个孩子慢慢也在一个不对的境地下长大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做爸爸的做妈妈的，如果犯罪了要承认说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他大声吼了妈妈，他要很明显的告诉他说，爸爸是个罪人，所以爸爸也需要主的宝血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孩子真的在这一基因底下长大，他从小就学会认罪的习惯，他稍微有一点的不对，父母告诉他说，你第一件事情不是得罪神，不是得罪父母，你是得罪神。所以很自然的，父母做个榜样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一个最可悲的悲剧在哪里？就是破碎的家庭。一个破碎的家庭结果一定是罪的结果，罪叫人身败名裂，罪也叫人家破人亡。今天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我们做个统计，如果到不信主的大学里面，你去问十个家庭里面有九个家庭，你要问他是不是美满家，一定不是。为什么不是？因为罪进到里面。所以首先要记得，如果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我们要问是不是十字架的救恩不只救了我，也救了他，也救了我的儿女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儿女是我们的产业，我得救了我儿女非得救不可。谁告诉你的？神只有儿子，神没有孙子。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从圣灵生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跟做父母的要做什么？你要把要记得，你的儿女你不能把他当作得救的，不过你要给他一个环境，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得救。所以你不能动不动发脾气，你动不动就这样那样，你给孩子们就留下了一个印象，信耶稣的也不过是如此，所以你反而拦住了他信主。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他没有信主，他当然凭着他里面的肉体该怎么做怎么做，在学校里面受了什么教育就什么教育，他的反应当然是那样的反应。所以有的人说，等到孩子到了这个到了成长发育的年龄，我们要怎么帮助他？不要忘记啊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是个罪人，他经过发育的年龄，你知道他有什么结果，有什么样的反应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今天第一你要带他得救，第二你让只有主的话能够接近他的行为。少年要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？当然神自己的话。你不能一天到晚跟他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帮他的忙啊，但你起码可以把话给他。所以你不在的时候，那个话在他里面发生作用啊。当他打电动，当他上电网上网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但是很稀奇，在这个时候是神的话能够接近少年的行为。所以现在做父母的，你不能光教导他要怎样怎样怎样，没有用的。你第一要带他得救啊，因为如果这个家庭少一个罪人，就蒙一点恩典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孩子都得救了，如果丈夫妻子也都活在主面前，这个家庭当然是美满的家庭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十字架的救恩够不够我们家庭来用？所以现在我里面觉得很难过在哪里，很多人今天从心理学借来了很多很多东西，你有没有帮助人呢？并不一定帮助到人。所以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就出在罪人的身上，问题就出在肉体身上，明白？如果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受苦的是妻子，受苦的是儿女，受苦的是丈夫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没有可能让主先建立我们？如果我们家庭都是破碎的，我们怎么管理教会呢？很清楚的，在主面前做长老的一定要会约束自己的儿女，你做父亲都不会做，你怎么在教会里面能做长老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的教会和今天的家庭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很感谢主啊，今天呢我们在这聚会，在这个院子里面就很多的小孩小朋友，你看一个个家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每一个家都蒙主祝福的话，每个家都是教会的供应和教会的帮助。如果每一个家没有好好的蒙恩典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就变成教会的难处，一定是变成教会的难处。所以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能够被成全。所以我常常想起，我们呢很爱主没有错，我想坐在这里我们可能都像大卫一样，我们都觉得呢我们应该为神呢能够建造居所。那么结果呢，后来呢神就借着先知来告诉大卫，你不是那个人。为什么你不是那个人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流了太多人的血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建造教会？我们这个人太粗了，我们动不动就把别人碰倒了，我们建造5公尺，结果我们拆毁3公尺。所以你看教会今天难处不在这里吗？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建造圣殿，没有一个人，大家都有心愿，我们要来建造他的教会，像大卫一样。但是后来神安慰大卫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大卫的家被成全以后，然后呢在那个被成全的大卫家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神就用他来建造教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凭着我们天然来建造教会，我们必须我们的家先要让主完全得着，让他来建立。 等到他完全建立我们以后，那我们自然的，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，很自然的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很自然的，他就能够建造神的家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在旧约里面，同样在摩利亚山，同样一块广场，最高的地方是圣殿，没有错，稍微低一点的是所罗门的皇宫，他们实在说来是在同样那个广场上。所以每一次敌人来的时候，只要进到这个进到以色列的皇宫，到时候一定是把圣殿里面的东西就挪去了。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圣殿所在的地方就是所罗门王宫所在的，他们两个好像是隔壁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以弗所书，我们才发现这么属灵的一本书。前面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么属灵的，那后面为什么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为什么讲的家？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如果我们家不健全，教会不会健全。而教会所以得出建造，就是因为你不行，我也不行，你流太多人血，我也流太多人血，结果呢，祖先在我们的家里面成全我们。所以我们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我们的家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然后我们都是蒙恩的人。在这许多蒙恩的人里面，有一个圣灵拿去用来建造神的家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就是家跟教会是可以说是息息相关，两个根本是完全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首先要记得，就是要让主来建立我们的家室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。我们肯不肯，我们自己第一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先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？所以我们看见最后大卫学了许多的功课，然后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那他蒙恩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建造神的家。所以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学许许多多的功课。那么我们学功课，我们自然就会带我们全家人学功课，那这个家呢就被主建立起来了。那么谁会知道，就在这个家里面，你看会产生像所罗门一样，结果呢他就果然能够建造神的家。所以如果我们看清楚了，我们才会明白以弗所书里面的话。这个以弗所书讲到做丈夫做妻子，哥罗西书也讲做丈夫跟做妻子，不同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的话，只是做丈夫做妻子，但是呢，今天你读以弗所书的话，不只告诉我们做丈夫，而且告诉我们怎样做丈夫是有个标准的；不只告诉我们做妻子，而且做妻子是有个标准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家庭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是不能分的。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，就叫你想起看见基督爱教会；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如何顺服基督。所以如果有一个模式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不只做丈夫，不只做妻子，做丈夫做妻子在哥罗西书已经说了，但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又说了一遍？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要爱到什么地步呢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劝另外一个人怎么样爱妻子，是办不到的，连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办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爱在希腊原文是 agape， 而那个字呢，最不要忘记的那个字，如果大家问这个古典的，像苏格拉底也好，像柏拉图也好，亚里士多德，他们说我们不认得这个字，我们认得另外两个字。我们最熟的一个字跟身体发生关系，叫 eros， 这个字我们认识。还有一个字就是 filial， 是跟我们的情感有关系的。所以讲到爱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普通讲爱是爱，但是主说的爱妻子那个爱是什么？是神爱世人那个爱。 那个爱是你我里面没有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酒用尽了，主一定要把水变成酒。天然的忍耐有一天用光的，天然的温柔有一天用光的。所以我们要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建立神建立你的家室是不可能的，照着你暴躁的样子，照着你本来的样子，都不可能叫教会得到建造。但是感谢主，你里面没有爱，我里面也没有爱，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分散了呢？没有这件事。所以天然的酒是一定会用尽的，我们一定要告诉弟兄姊妹。那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没有结婚以前呢，是女的说话男的听，到了结婚以后呢，度了蜜月以后呢，是女的说话男的女的说话男的听，然后后面呢是男的说话女的听。那么等到这是度蜜月的时候，等到度完蜜月呢，是两个人大声讲话，隔壁邻居在听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证明说人是有到尽头的时候，你迟早让他看见。我是个独立的，我什么东西呢都喜欢呢，拿东西来量一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看这个人到底结婚有多久，我觉得可以用距离来量的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今天两个丈夫，一个丈夫一个妻子，两个人丈夫在开车，太妻子坐在他旁边，如果你从背后看过去啊，两个头是一个头的话，一定是蜜月期间。如果你看见了一个头在左边，一个头在另外一边，是结婚十年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天然的生，天然的爱和忍耐一定会用尽的。如果这一点我不告诉弟兄姊妹，不帮助弟兄姊妹，你讲了半天都没有用。你告诉你要爱怎么爱妻子，还有人告诉我们不要忘记，要记得他的生日，到了他生日一定要送给他99朵玫瑰，因为中国人99是9999的。你什么方法都用光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是不能产生神爱世人那个爱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要告诉人说，人天然的人当然用光的。所以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希腊人讲的 eros， 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希腊人最会讲这个爱了，但在圣经里面这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。但是是不是没有身体的爱？当然有，因为夫妇之间的爱，在婚姻范围里面的爱，就是那个爱，是很清楚，不能缺少这个爱。所以保罗一再地提醒我们，不可以缺少这个爱。但是呢，普通我们讲的爱是什么？是情感的爱。这个人可爱，我当然爱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结婚以前，你看看，你看那个，所有的话都讲光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话，实在说来，如果今年把它出版一本书，叫做《迷汤大全》呢？所以在这以前呢，很多人就着了迷了。所以中国人这个婚字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女的昏倒了，她就结婚了。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女的不昏倒，她只要理智，你看她不会结婚的。所以问题在这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跟灌迷汤灌久了，所以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，不错，那个时候是你遇见了人了。好，那么现在你们终于走到地毯那一边，那你一直想用那个爱来维持是不可能的，那个爱到有一天会用尽的。你看见吗？本来我们本来他觉得你是100%是再好不过了，等结婚以后，你看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老早就应该看出来了，但是问题是，结婚以前他眼睛是瞎的，他结婚眼睛以后，忽然眼睛就明亮起来了。所以这就是今年的难处，要告诉别人说，神爱世人，丈夫爱妻子那个爱，不是丈夫有的爱，不是，不可能的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爱是和灵发生关系，所以如果有个爱 ，eros 跟身体发生关系。那么普通我们讲的爱是什么？就是情感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们才知道一个人不小心 fall in love， 这 fall in love 什么意思？他掉到爱里面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说你爱仇敌，有没有一个人爱仇敌爱那个地方他掉到仇敌里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讲到爱，天然的爱迟早有一天要用尽的。但什么是 agape 呢？这个字是亚里士多德不懂的，这个字是古典的，像苏格拉底他不懂的，所以圣灵就用那个字，所以这个叫做新约的希腊文。那么当他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 那个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意志来说的。普通天然的爱只要情感就可以，不是。当你爱仇敌的时候，是神说你要爱他，你爱他，不是因为你和他恋爱，你掉到那个爱里面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仇敌恋爱，不可能的事。但是主说你要爱他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他祷告。而讲的这个爱的时候，是灵魂体总动员的爱，是实行的爱，是神爱世人的爱，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爱。为什么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元首，是我们的头？因为他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做头，是因为他在爱里面做头的。所以做丈夫的应该可以做头，也只有资格做头。在什么时候？你爱有多少，你权柄才有多少，你舍命有多少，现在你有资格说我是你的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普通的难处。我们读主的话，觉得主的话不够，但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你看主的话是够的。先让主来建立我们的家。但当神建立一个丈夫，建立一个妻子，他的标准是什么标准？是教会的标准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如果你说妻子可以不顺服丈夫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可以不顺服元首基督。那么如果丈夫不爱妻子，丈夫为什么丈夫不爱，丈夫如果不爱妻子，那就等于基督不爱教会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，当你回到圣经，主的话都在那里，主的话是绝对够的。很可惜今天觉得十字架救恩不够，需要借用一点心理学的东西。那这些东西有帮助吗？有帮助，但这些帮助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。现在呢，温度它有了一点温度，你给它这个，然后吹烧药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弟兄姊妹忙得不得了，个个都变成心理大夫了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个个都是蒙恩的罪人。主怎样建立我的家室，主也同样的建立别人的家室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头的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当我们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在我们的身上就有了基督的谦卑，有基督的温柔，在我们身上自然有一些的东西叫人可佩服的。那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一个家一个家就被成全了。那我们所祷告所盼望的，像今天早晨我们弟兄说的，我们巴不得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附近的把他学校把他能买下来，为着我们下一代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下一代是什么样的一代？如果下一代都跟着世界走，那就是我们的悲哀，不是吗？上一代花了那么多的心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跟家庭是不能分开的。如果教会要得出建造，当然每个家要得出建造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要祷告，不止祷告，希望主能为我们外面一些场所，让大家真的可以得当做父母、做母亲的，能做父母能够带着孩子长大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不要每一个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。破碎的家庭证明罪掌权了。每一个家庭都是问题的家庭，那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肉体在那掌权，哈曼在那掌权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千万个问题，我可以说你到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人，你如果把耳朵借给他听的话，倒苦水的话，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家不同的苦水。你要一个家一个家去帮助他，你永远不可能帮助的。现在问题就是，主的救恩够不够？十字架够不够？十字架能不能救我，就能救我的家庭。如果十字架不能救我，就不能救我的家庭。我先蒙拯救，然后主就可以救另外一半，然后我们联合起来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抢救下面的灵魂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是与撒旦抢救人的灵魂的。所以没有多久，你的孩子就进到学校，就进到社会里面，他就进到这个世界大染缸里面去， 到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再带他得救，再把他从世界里救回来，不可以，已经不容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一个做父母的人对儿女有很多的憧憬。他既然来到这里，本来也许在别的地方有限，来到这里现在可以三个四个，这都是主的祝福。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怎么长大的？生很容易，养怎么办？那现在我们能不能按照主的旨意来帮助他们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要紧的，怎么样能有一个健全的家庭的生活？那个答案就是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有健全的属灵的生活。如果我们真的经历正常基督的生活，我们才会有正常的家庭的生活，然后才有正常的教会的生活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，我们不是当理论来看，我们在这里就是实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可以讲很多，你可以帮助很多的人，你甚至可以写书，但是问题就是结果是什么，很重要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给别人，告诉他们说神的话是够的，十字架还是古老的十字架，这本圣经还是古老的圣经。不要告诉我这个心理学家怎么说，不要给人告诉我说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现，所以某个人有一种倾向是个犯罪的倾向。我们个个都是罪人，不需要科学来证明告诉我们，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犯罪了，不是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撒谎了，不是。但是现在世界上哲学什么哲学，世界上理论什么理论呢？就是因为根据科学的发现他有这个倾向，所以他就可以犯罪，他是可同情的，是可同情，不错。神爱世人，神爱罪人，但神恨无罪，你不要把两个混在一起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今天我们当作要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儿女往前。那么现在你所碰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，过去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没有错，现在你不可以随机讲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 你要出问题了。因为有的人是两个爸爸，有的人是两个妈妈。所以在这样的世界里面，你怎么样能叫我们的孩子能够很健康的蒙保守？所以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弟兄说的没有错，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为什么祷告，要为着主为我们下一代能预备更好的场所祷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场所都有了，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向主忠心的，每一个家庭都是为着主的缘故愿意自己背起十字架，愿意在这里学许多的功课？我相信如果大家把这一番的话听进去的话，可能你们问的很多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因为如果替你一个几个解决，两个解决，你知道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的时候，因为太多了，现在有100个孩子，现在有多少个家庭，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出来的苦，都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讲。那你如果你要一个去解决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服侍教会的办法，我们服侍下一代，我们服侍年轻人，我们服侍每个家庭。不要忘记要回到主的话，要回到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永远是古老的十字架。所以我想我最后的答案就是回到古老的十字架，也回到古老的圣经。主的话永远没有改变，多少千年了，你想想看有多少个家庭是因着主的话跟十字架被建立起来。不是我们今天才有孩子，有很多人觉得很稀奇，哦，我终于生了孩子了，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。其实历世历代有多少个家被成全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但愿在这里不只有许多健全的家，也真是有一个健全的教会。好，我想我刚刚好把时间用光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承认凭着我们的倾向每个家庭都应该是破碎的家庭，但是是你整合我们， 是你把我把合一带给我们，是你把那个荣耀和美丽和谐带到我们家庭，不只为着父亲，不为着父亲母亲，也为着儿女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求，我们向你求，主啊，你真是能够照着物质在外面给你教会有美好的预备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求你，就像你对大卫所说的，你一个一个建立我们的家室，好让我们有蒙恩典，能有恩典，能有所罗门被兴起来建造你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你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能做，所有都是恩典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求你，但愿恩典的主再给我们足够的恩典。既然把这个家赐给我们，但愿我们能够经营这个家，让你建立这个家室，好让我们能够起来建立你自己的家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